美韩峰会将关注朝鲜问题。美参议院聚焦产业投资与中国竞争。拜登签署法案，打击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美东时间5月20日星期四，北京时间5月21日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继日本首相访美后，美国总统拜登继续与他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紧密沟通。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将成为拜登政府任内第二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白宫说，朝鲜将是拜登总统与文在寅峰会的中心议题。此外，半导体供应链、气候变化也都在讨论议题之列。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峰会后的美韩联合宣言将会提到台湾，而且强度不亚于上个月发布的美日联合宣言。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首先先来插播一则最新的这个新闻呢，也就是这个白宫方面呢，针对以色列方面有传出说打算要来停火这样的消息呢，拜登总统在今天晚上的6点将在白宫当中针对这个停火的消息呢来发表演说。那么在今天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沙奇也说，对于这个以色列方面呢有这个愿意停火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是表示乐见这样子的做法。那这个我们看同时也看到。要说就在明天要发生的大事呢，也就是即将要来访白宫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他将会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的第二位亲自来访白宫的外国这个领导人。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呢，我在白宫信箱里面遇到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那么他告诉我说呢，这个文在寅的来访呢，就代表是整个这个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策略的一部分。那此外呢，白宫国安会也在昨天，就是5月19号的下午呢，另外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当中呢，来针对文在寅的来访讲到一些细节。那被问到说呢，在这一次的会发布的美韩共同声明，是否会如上个月的这个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来访之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一样，提到中国对于台湾的一些动作？那资深官员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回应说呢，具体来说会提到，而且呢也将会提到整体的区域安全以及维护和平跟稳定。资深官员并且表示呢，在强度上也不会亚于美日联合声明。而在美国与韩国呢，对于在印太地区所共同面对的挑战都有相同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在4月17号，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进行双边会谈之后，在这个白宫玫瑰园当中呢所召开的记者会上，菅义伟就说，两个人谈了台湾的状况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本与美国之间本来就有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重要性的共识，在本次会谈当中也重申了此共识。而在之后发出的美日联合声明当中，则是清楚写着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这个也是1969年之后美日两国的元首的联合声明当中首次正式的纳入台湾。那拜登政府的资深官员并且也说呢，美国、日本还有韩国呢都面临相同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呢就包括中国。那么在这个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沙奇也对此表示了他看法。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We expect that North Korea will be a central topic of the discussion, of course, tomorrow. But they also will discuss climate. They will also discuss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y will also discuss China.
那沙奇说呢，明天的这个讨论呢将会是围绕的这个朝鲜的议题，跟其他当然还有更广泛的议题。那目前呢，拜登政府的朝鲜的政策已经重新审议完毕。那拜登政府的立场呢是愿意透过外交还有对话的方式来促成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不过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资深官员不愿意详述拜登政府对于前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所发出的新加坡声明，还有终结朝韩战争的说法呢将采取何种 的作为，只有表示说呢，美国将采取一个有弹性的方式，而无核化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而即便呢，在拜登与文在寅见完面之后，美国方面也不会公开的列出朝鲜政策的细节，而将会是与盟友、伙伴以及美国国会进行私下而且谨慎的沟通。而拜登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呢，说形容美国跟这个韩国的关系是铁打的联盟。本次文在寅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谈呢，将会包括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区域安全、科技、健康、朝鲜、气候变化等广泛议题。拜登总统也将强调他对于韩国、东北亚的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此外，我们知道呢，这个拜登总统非常重视的就是他的重建美好的计划，要来巩固美国本身的这个供应链，并且呢要推广这个在美国制造。那么在这一次呢，随着文在寅来的，也会有多位的韩国科技业的高管随同来访，并且呢将会在韩国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文胜利的带领之下，与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呢，跟美国的科技业的高管来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在电池、高阶的半导体以及双方如何在创新建议在美国内部呢建立供应链方面进行合作。那此外呢，明天一个特殊的一个活动，也就是拜登总统将会颁发总统的荣誉勋章给曾经参与过韩战的陆军上校劳夫帕克，借此呢来纪念韩战。那么呢，这个文在寅也会出席那一次的颁奖典礼。文浩。
是的，耀一。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月是亚太裔美国人月，那么国会众议院昨天也是通过了新冠仇恨犯罪法，那么今天拜登总统是已经把法案签署生效，那么想请你介绍一下这部法案会给亚裔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是拜登政府呢是在今天下午呢在白宫的东厅当中来签署了这一项的法案。那这之前呢，美国国会通过的 COVID-19 新冠仇恨犯罪法呢是在星期二送交白宫，那么在今天受到了签署。那签署仪式上呢，包括拜登总统跟副总统哈里斯呢，他是这个半个亚裔美国人，他也都发表了致辞，提到一些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的亲身的经验。那此外呢，包括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等拜登政府的官员也出席。国会议员方面呢，法案的提出人也就是纽约州的众议员孟昭文、夏威夷州的参议员广野庆子，他们都出席了。还有这国会的议长佩洛西、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加州众议员赵美心都出席了。那有两位的这共和党员出席了，分别就是缅因州的柯林斯参议员，还有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那我们知道麦康奈尔他的那个妻子呢赵小兰就是亚裔美国人，他不久之前才刚刚在报纸上投书呼吁呢要停止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那另外呢还有几位仇恨犯罪受害者的家属也都出席了。那拜登总统在这个仪式上面说呢，过去一段时间有许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的这个案例呢大幅的上升，不过其实呢没有报告出来的还有更多。那他说呢，这份法案就可以试着来改善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For more people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there ar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in how to communicate what's happening to them.This law is go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exampl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ill issue clear guidance for state, city, and tribal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n how to establish online reporting of hate crimes. It'll work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COVID-19 hate crime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pandemic. There'll also be a devoted official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ose sole job is to expedite the review of hate crime reports.
那拜登总统也强调呢，现在有太多的亚裔美国人每天出门都要提心吊胆，成为了替罪羊。他强调说呢，在民主的美国，无论你是你的种族或你的肤色，或是你的性别跟你的性取向都是怎么样的，都应该人人生而平等。那么在每一个民主的美国呢，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感觉到安全。文浩。
是的，也希望能够看到仇恨犯罪数量的降低。感谢耀一的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星期五访问白宫，成为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第二位在拜登总统就任后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白宫记者黄毅的报道。那么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媒体简报会上是说，拜登和文在寅的双边会谈将涉及两国共同价值观、区域安全、朝鲜、气候变化等广泛议题。那么有分析人士说，拜登总统是希望借助此次访问巩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同盟，以此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来看报道。
China's the problem. Hopefully the U.S. and China will get to a solution, bu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ignaling that solution lies through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but also with Japan and Korea and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re will be no bilateral U.S.-China deal that undercuts our allies.
W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from China and on issues like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North Korea, to ensure a futur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he tough line on China played well in Tokyo. The soft line on North Korea played well in Korea. And what the Koreans liked, the Japanese didn't like. What the Japanese liked, the Koreans didn't like. So now Biden has got to figure out how to pull these alliances all closer together. I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want something from President Moon. I think he'll say something positive about Japan, but a big win would be if they announced a trilateral summit, for example. U.S. Japan Korea trilateral summi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继续看到美国在外交方面的动作，正在北欧访问的参加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抵达了格陵兰。北极理事会今年的议程聚焦气候变迁、防止石油与塑料污染以及促进生物多样性与绿能等议题。一天前，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对面会谈，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铺路。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布林肯与拉夫罗夫周三在冰岛的会谈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官员表示，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如何达到战略稳定性。美国官员形容这场会谈务实，具有建设性。美国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稳定、可预测性的关系。俄罗斯接任北极理事会的主席国，任期为两年。过去一段期间，俄罗斯增加在北极地区军事演习的次数和范围。美国关注这些军事活动，并表示这些活动破坏北极地区的和平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共同目标。对于俄罗斯要求穿越北海航线的外国船只必须获得莫斯科的许可，美国批评一些要求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海事要求。星期四，布林肯在格陵兰的一场记者会中表示，他在参加北极理事会的会议期间与他国的外长讨论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的冲突。各国非常关注无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伤亡。布林肯过去几天多次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美国呼吁各方停止暴力，使局势平稳下来，然后努力迈向建立持久的区域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来看到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交锋，中国政府补贴的船只为寻找海产品和更大影响力而不断进入更遥远的水域，已成为夏威夷渔民和美国军方共同担忧的问题。夏威夷新闻网站 Honolulu Civil Beat 日前报道说，在夏威夷岛屿附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船只，这些船只不但过度捕捞，还使用恐吓手段。报道援引夏威夷岩神钓协会执行董事埃里克金马的话说，中国渔船把夏威夷船员赶出了金枪鱼捕鱼区。夏威夷渔民称，中国船只在他们的船只附近进行了咄咄逼人的演习。报道援引了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的话说，中国渔船队的行动融入到了更大的国家行动当中。来看到美国方面，美国一艘军舰驶入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附近，双方都指责对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美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5月20日，导弹驱逐舰科斯蒂威尔伯号 未事先通知有关国家进入帕拉塞尔群岛附近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以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对无害通过做出的不合法限制，同时挑战中国非法对这一海域划出基线并做出主权主张的做法。声明还说，只要一些国家继续提出不符合国际法的海权主张，并对所有国家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设置不合法规定，美国就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国会参议院目前正就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展开积极讨论，两党成员纷纷呼吁强化美国产业投资，增强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与北京抗衡。有共和党人表示，美国过去多年来忽视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现在必须制定完整的策略，才能在各方面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有关详情，我们把时间交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一华。
是的，文浩，您说的没有错。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方面过去几天呢，是积极的就这个两党所提出来的战略竞争法和无禁边疆法来进行讨论。那么这个无禁边疆法呢，在纳入了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多项修正案之后，目前呢已经改名叫做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那么就像您刚所提到的，这个法案的内容当中呢，除了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加强这个美国在各个产业关键领域关键产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之外，更大的重点和目标是要这个和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来在全球在国际舞台上从各个领域和方面来展开全面的竞争。那么在过去这几天呢，多位的议员是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案，也纷纷在院会发言提出了美中关系的这个竞争的一个关系，以及他们认为美国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政策与走向。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是在过去这两个礼拜是接连两次在院会发表这个非常长的这个中国政策的演讲。那么卢比奥参议员是特别呼吁美国应该要制定一项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合作的这个产业政策来抗衡中国。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在院会发言时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美国过去多年来是一直忽略了中国在全球的这个野心和企图，那么现在美国必须要倾尽国家资源来制定一套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的这种产业政策才能够应对。那么他也说，现在是美国最后一次机会能够在21世纪取得美中关系平衡的一个重要时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卢比奥参议员稍早，这个星期稍早在这个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None of this is an accident. China has a plan. It is a plan to overtake America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technological, geo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I don't say this to you based on some super secret intelligence document or an educated guess. They put it on paper.They've written this out for everyone to see. In 2015,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id out a plan with a title. It's called Made in China 2025. And what it basically is it's a plan to invest in and overtake us in 10 of the industries that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Biomedicine, advanced technology, air and spa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telecommunications, 5G, rail systems, shipbuilding. They intend to lead the world in all of these areas.And they are executing on a plan to carry that out. And we have been complacent and distracted. We have placed ourselves on the road of decline and of humiliation, headed towards a world in which a totalitarian regime, one guilty right now as we speak of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Uyghur Muslims, becomes the leading power on the planet, and relegating our country, America,into the status of a once great nation in decline.
是卢比奥参议员呢，他也特别强调了他所提出来的这样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的产业政策呢，他强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还是资本主义。但是他强调说，现在呢，美国的这个产业政策必须要以国家的安全以及国家利益为考量，而不再是只有商业利益为考量的产业政策。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这几天呢也是接连在院会上发言，大力的呼吁两党来支持他所提出来，他所这个和共和党人共同提出来的。 之前叫做产业这个战略无尽边疆法，但现在已经更名为这个美国创新与创新法，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稍早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This is an issue where our two parties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a great deal of cooperation. Down to a member, I believe we all want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the global economic leader in the 21st century. We all want to see America stay number on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o important for jobs, for our economic security,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to set our country on a path to out-innovate, out-produce, and out-compete the world in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那么舒默呢也已经表示了他计划将在下个星期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呢来送到院会进行一个全院会的表决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由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人共同合作出来的这个战略竞争法的同时，目前也是正在参议院进行全体院会的审议。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有更完整的报道。那么战略竞争法案呢，它强调的是这个外交领域的这个竞争和政策。那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呢，则是强调的是美国的产业投资方面。那么上述法案呢将会在下个星期，根据舒默的说法将会在下个星期呢来进行全院会的表决。那么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法案的最新进度。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文浩。
看出来美中竞争正在成为美中关系的主轴，感谢易华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19日在院会发言，推动他提案的2020年战略竞争法案。他说北京企图破坏20世纪给美国和盟友带来极大的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秩序。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的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提供资金，在人权到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上对抗北京。来看报道。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 has accelerated its rise to power.And sharpened its efforts to undermine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brough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our allies so much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20th century. We invited China to be enga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e invited them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e invited them into international forum. We opened markets with them, all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China, by beingultimately invi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ould b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fortunately, instead of playing by the rules, China under Xi Jinping has sought to undermine them. Today, China is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across every dimension of power, political, diplomatic, economic, innovation, military, even cultural.And advancing an alternative and deeply disturbing model for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an old-fashioned military antagonism, predatory economic practices,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Now, I do want to take a couple of minutes today to directly address an emerging line of criticism I've heard that this bill is somehow seeking to ignite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The reality is that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ught to draw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But any clear an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China's behavior, in particular its behavior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hyper-nationalist leadership of Xi Jinping, suggests that simply continuing down that path would only result in disas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China, and for the entire world.
首都华盛顿的博物馆经过长期的关闭之后，最近开始迎接游客。首都华盛顿曾经是最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的美国地区之一，这里重新开放接待游人，凸显美国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Actually, the free passes are sold out for the next 2 weeks, so visitors who want to come visit will need to check in a couple of weeks to get the next round of passes.
It's a welcome development, obviously, to have to wear your mask less often, but practically speaking, I imagine I will just continue to wear my mask much as before. I'm probably wearing a little bit less when I'm outside walking, but inside I always have it with me.
So far, when I'm outside, I'm not wearing a mask, but when I'm coming inside, I respect everything what they ask me. So if they ask me to wear the mask, I'm going to wear the mask.
Stop up your city. We've been here a while.
I think the change began 6 weeks ago when the weather began to warm up, and simultaneously when the news came out that everybody of all ages was being vaccinated in Washington, D.C., that seemed to coincide with the uptick in visitors on the mall.
女性权利是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在北京时间周五下午两点备受关注的贤子诉朱军案将开始第二场庭审。耶鲁大学研究中国法律的研究员龙大瑞并不看好贤子胜诉的可能性。在和美国之间的采访中，他表示和海洋法体系不同，中国所使用的大陆法体系需要控告者自己提供极高标准的证据来说服法官。
So in a sexual harassment case brought by a survivor, they have to carry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in China, the standard that they have to meet is they need to prove their claim to a high degree of likelihood. So you might think of that as proving to the judge that their claims have a 75% or 85% chance of being true, which is a high standard to meet. Often in sexual harassment incidents, though, it comes down to a matter of he said, she said, of the parties'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what happened. But the Chinese courts also tend to disfavor testimony from litigants. So when there's an absence of hard documentary evidence, like a video or text messages,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survivor to convince the court just based on their own testimony that the sexual harassment incident happened. So they have a really steep uphill battle to fight.
龙大瑞研究了中国过往和性骚扰有关的案件，他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被指责的骚扰者控告指责者，或者是控告因为收到投诉而将他开除的公司。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are the alleged harasser suing the survivor or suing a company for disciplining him, it's almost always him, for sexual harassment. And that makes sense given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at I explained earlier. When the alleged harasser is suing for illegal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the burden is on the company to prove that the sexual harassment incident happened. So the company needs to prove to a high degree of likelihood that the harassment happened, and thus the firing is justified. But that's difficult, like we discussed. It's difficult to prove that, especially when you only have one witness or one complainant in the company. When it comes to defamation suits, once again, the defendant, the survivor, needs to prove to a high degree of likelihood that the harassment happened. Otherwise, they fail and the court will have considered them to have made up the story. And thus they have infringed on the reputational rights of the alleged harasser.
龙大瑞认为，中国法庭为性骚扰者、性骚扰受害者设置的这些障碍，造成了大量受害者不敢公开发出指控或者是提起诉讼。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观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